神在每件事上都完全的掌管，但是我们人要尽心尽力，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我们看到人尽心尽力在神的恩典和权柄下才是真正的顺服神的权柄哈。在一章十五节，当路德的嫂嫂她回到她原来的地方去的时候，拿阿米就再一次劝路德说你也回去嘛，回到嫂子回去了你也回去。我的解释还是拿阿米是顾及到这个女孩子，如果跟着她这个老太太会很辛苦，回到自己的国家总是平安一点。那我也不知道拿阿米在讲这个话，回到自己的神，他的神那里去，拿阿米是对神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我相信拿阿米不会相信耶和华之外还有别的神，但是拿阿米说他回到他的神那里去，中间有没有一点对自己的神不满？我现在也要回到我的神那里去，当年我为什么离开？因为我的神让我们在那里吃不饱，那么就过来。我的神让我们在那里吃不饱，不一定是抱怨神，就是可能是我们得罪了神，以至于我们要背井离乡。但是他现在说你的嫂子回到你的神那里去，也可能只是一个非常通俗的讲法，到一个地方就去拜那里的神。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够太责备拿阿米的这个媳妇，她回去了，因为也是婆婆吩咐她回去的，也是看起来也是比较有前途一点。那么拿阿米自己所信靠的神好像没有让拿阿米这么的丰富。我要讲那个拿阿米很复杂的心情，就是他实在很苦，后面我们会看到他真是觉得好苦，但我认为他还是信靠耶和华，只是他好像不太能够紧紧的一再叫人来信靠这个耶和华，因为他现在实在很苦。那我们就感谢主哈，当一个认识神的人自己因为遭遇很苦的时候都不大讲得出来什么话的时候，我们却看到神在他的媳妇还是一个外邦人对耶和华有多少的信靠我们不晓得，却在神的恩典中有一个很强烈的反应，就是一定要跟随主。这个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经验，我做牧师有这样经验，有的时候自己的信心都非常的小，可是那个其他人的信心还更大，有的时候做牧师的信心还不如平信徒，有的时候非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比我们基督徒还更好一点。哎，你们基督徒怎么不是应该信靠这样的神吗？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常常有这一种外邦人的表现比神的儿女还好，约拿书就是，那个尼尼微城的人表现比约拿好，船上的水手也表现得比约拿好，这都是让我们很稀奇的哈。也我们也很感谢主，主在不信主的人身上常常叫我们这些名义上信主的人很羞愧。路德在这里就坚持要跟随拿阿米，我也同样认为路德不是要抓着拿阿米不放，好有东西，他实在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如果从人性讲，就是路德愿意这样跟随从人性来讲，就是拿阿米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拿阿米有一个爱，拿阿米有神的爱，会关心人。这个世界真的如果有神的爱哈，如果有爱就是幸福。我想这是法国的作家 Victor Hugo 他讲过的话哈，有爱就是幸福。我想我们甚至不信主的人也能同意这句话。如果有很多的财富权力但是没有爱，我不觉得他会幸福。我不觉得这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和最有权力的人，他们如果没有被爱，他们很难觉得幸福。那当然有的人为了爱美人不爱江山，因为江山可爱，但是那些爱仍然不会真的叫人幸福。有神这种舍己的爱才能叫人幸福。路德不能从拿阿米身上得到任何物质的好处，他也没有看到过去这位耶和华对他的婆婆有什么物质上照顾，但他看到拿阿米流露出这种无私的爱，我想那就感动了他，圣灵就借着这个工作让他能够很坚定的要跟着拿阿米。 他能够很坚定的跟着拿阿米的神吗？我不太敢确定，但他很坚定要跟着拿阿米。圣经里面有几个这样的情形，你记得那个耶稣有一次到推罗西顿的境界，有一个迦南妇人就是这样坚定的跟随耶稣，耶稣把他比作狗了，他还要跟随耶稣。当然那个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一个母爱，但是更重要的，因为耶稣羞辱了这个母亲，所以也羞辱了他女儿，所以可能不是母爱，而是圣灵在他心里的一种对耶稣的信心。因为耶稣后来说你的信心是大的。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每一个人在不管怎么艰难的状况下，在神好像都不要我们的状况下，我们还能坚定的信靠神，这是真的信心，而且有福气，神不会丢弃我们。但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觉得，迦南妇人是这样。那我们也可以在圣经里看到以利沙在跟随以利亚的时候，这在列王记下第二章好像是也是这样讲，以利亚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好像不要以利沙来跟随他，但是以利沙就坚定要跟随他，他就得到了那最大的祝福。信心可以从很多层面来讲，有一个我们不能忘记的，就是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或生或死任何的事，我们愿意跟随我们的上帝啊。就路德用了很重的话来说，我一定要跟随你。那我们也感谢主，就是死皮赖脸死心塌地的跟随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哈。当他们回到伯利恒的以后，我们也看到很可能拿阿米以前在这个城里很有钱，因为他们婆媳回到伯利恒，圣经上说合成的人都惊讶了，全城的人都惊讶，这个合成都震动。圣经也有好几次都讲过耶路撒冷也有合成的事情，这里也有讲整个城。各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婆媳回到一个城里不会惊动的，除非实在是太出名了。我们想到如果总统夫人回到台北，或前总统夫人回到台北，在西门町讨饭，那恐怕何成都惊动了。怎么会这样子？一定是以前拿阿米很有地位，而且不止很有地位，他有一个特点，他叫拿阿米叫甜，他是非常喜乐甜蜜的。那么现在变得这么可怜，所以大家都非常稀奇，这是拿阿米吗？我上次讲过，这是甜姐儿吗？怎么现在变苦瓜脸了呢？所以拿阿米也很伤心，大概很多人这样跟他讲，他也很伤心。他说：“我不是甜，我现在是马拉，是苦啊。”那他讲的这句话，我们也在想是什么意思？全能者使我受大苦，神让我受这么大的苦。这句话是抱怨还是诉说事实，还是里面还是有个信心？我们都很难分析。但是我觉得整个拿阿米，如果在一直所有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在再怎么可怜甚至觉得自己苦的时候，他对路德还是很好，我就觉得他对神还是有信心。这点我觉得很奇妙，就是我们的确不是在很富裕很成功的时候就能很善良，有的时候有钱有权有势他还不一定对人好，甚至有权有钱有势更为富不仁。那么当然有人也相反啊，他的我们一般我想都是在我们状况比较好的时候我们会对人比较好，因为行有余力嘛，我们就做这些事。我们比较起码我比较不会在自己没有钱艰难的时候还对人家好，因为自己艰难身体也不舒服钱也没有，我天天都希望人家来帮助我，我不会想要去帮助人家。那这就是一个神的儿女的特别的地方，我们有从神那里来的力量。哥林多后书好像第十章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其实我们不只是征战的兵器，我们爱人我们活在世上要活得美好都不能靠着我们自己，靠着神。如果靠着神，我看到很多人他在越可怜贫穷的时候他常常会对人继续的好甚至更好。我想那个寡妇捐上两个小钱就是这样。 我们彼此别互勉，我们都有艰难的时候，不管是衰老是疾病是贫穷，让这些东西都不会夺去我们对神的信心，而我们对神的信心让我们在很艰难的时候我们能更善良。因此拿阿米很艰难，他也觉得自己很苦，苦得不得了，但是他有一个观念，这观念是神让他受苦了。我们也不能说这句话是抱怨，因为神的确让他受苦了。有的时候我们替神开脱说，哎呀，这不是神做的，这只是一个自然界的偶然啊，没办法的事啊。不，我们相信神做的，我们的富贵，我们的贫穷，我们健康，我们早死晚死，我们长命短命，都是神做的。我们只是，我们也很诚实的说，我们受了苦或我们蒙了福。但拿阿米现在大概讲不出另外一句话，就是像约伯在苦的时候讲的这个神的名应该受到荣耀啊，我们不抱怨神，耶和华赏赐，耶和华收取。当约伯到下来更苦的时候，他也咒诅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艰难的时候心中很不快乐，我们甚至说出一句真实的话，神使我受苦，全能者使我受苦，我都觉得不是不可以的，甚至可能应该这样。但是即便这样，我们还是相信他是全能者，我们因着信靠神，让我们能对人善良有爱，像拿阿米对路德一样。所以拿阿米讲到神和他对路德和对人的态度，我觉得都还是非常恰当的。那二十一节恐怕就是有点怨言了哈，就不大是事实。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各位，拿阿米出去的时候没有满满的，拿阿米出去的时候最多是他有一个先生，有两个儿子，他不是满满的出去，是国中饥荒他出去，所以不能说他满满的出去。他也许觉得最起码我有丈夫有孩子，耶和华使我空空回来，就是我也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了。好，这个是真的。不过我也觉得拿阿米在这里还是不错哈，就我觉得他还是好。如果他满满的出去不是指他的金钱，那么只是指他的这个孩子和丈夫还在，那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不错的地方在他还没有说如果出去不好，神那时候怎么没有拦住我。这是我们会讲的买股票失败了，哎呀，买之前神怎么不拦住我就是这些事我们都会怪神的。那拿阿米没有，拿阿米只说我原来有家人，现在是空空的回来哈。耶和华使我空空回来，这句话仍然可以说是对神的全能的承认，而不一定是一个抱怨哈。我觉得全能者使他受苦，使他空空回来，使耶和华降灾与他，都是对的。甚至全能者使他受苦都是对的，只是我们不要在这个对的神在掌管这些让我们受害的时候抱怨就好了。甚至我们抱怨还是能够说主你一定有你的美意，那就好了哈。我们再想想看，其实拿阿米也不是空空的回来，他带了一个媳妇回来，他失去两个儿子一个丈夫，但他带一个媳妇回来。你记得最后人家怎么说的，你有这个媳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阿米那时候绝对不会知道有这种事，这个媳妇比七个儿子还好。那么我们感谢主哈，神让我们在这世界上十字架道路后来产生多少的美好我们实在是看不到，但是让我们求主圣灵总是开我们的眼睛，相信他的带领是非常美好的哈。好，然后下面就是第二章哈。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是收割大麦的时候，这一句话呢，这第一章最后一句话，第一章二十二节收割大麦。那么收割大麦这一句话刚刚好就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第九节有讲，那里也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扫罗的子孙被吊死，因为饥荒被吊死。就是这很不幸，收割应该是快乐有收成， 但对有些人是痛苦，也不知道做了什么事要收割这种痛苦。这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坚定相信是全能者使我们空空，全能者使我们受苦，全能者降祸，全能者也降福。而这一切人感觉的，我们信靠主的人说，都是全能者所做的，而且主是应该得到荣耀，我们相信他的，我们要有这样的立场就好了哈。现在收割大麦是好事，但是对那不信的人常常心会越酸，因为为什么人家可以收割大麦，我是一个乞讨的人。各位，我们要有更大的信心，不要抱怨，抱怨都有很多理由，甚至在抱怨的时候也让我们总还有信心坚定起来。好，那么到第二章我们就发现他很奇怪，他应该讲到收割大麦的时候，那么他应该也就讲到说路德就去拾取麦穗，可他在这里突然插一句话，二章一节说，拿俄米丈夫以利米勒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托阿斯，是个大财主。他为什么在加这句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妙的写法，他加这句话呢就让读者有个印象，就是托阿斯是个坏蛋。为什么呢？第一个，为富不仁嘛，我们就已经不大喜欢。第二个呢，如果前面讲到拿俄米这么苦这么可怜，这里又特别讲就是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生计的时候，而且别人又正在丰富的时候，讲有一个波阿斯是大财主，那我们马上想到如果波阿斯是个好人的话，就应该早就帮助拿俄米了。所以他这写这句话让我们看到，哎，波阿斯好像不是一个好人。事实上我们今天可能会讲到说，我们有个很大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就是如果波阿斯是拿俄米的至亲的亲属，为什么没有早点帮助他们啊？答案在第三章有讲，不过我们现在就先不去看他，我们就说他放下一个伏笔，说他们有个很有钱的亲属，但是都没有帮助他们。然后我们就下面看到路德的伟大了。路德呢就在二章二节说，摩押女子路德，在路德记里称路德常常是两个称呼，一个就是路德，另外一个就是摩押女子路德。我认为圣灵都有它很奇妙的意思，摩押女子都是负面的意思，可是摩押女子这么负面的，是以色列不喜欢的，是神也不喜悦的，是不好的，但是却因为神在他身上恩典，每一个不好都显出更加的好。摩押的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身后拾取麦穗。他们现在很可怜，饿肚子，没东西吃，寡妇的身份是最低的。他们两个寡妇，尤其是路德，那是更可怜。各位，前面讲到拿俄米，他觉得他自己是马拉，命好苦。我们要想一想，路德在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觉得更苦。拿俄米在摩押地很苦，圣经没有讲他在摩押地有没有受到摩押人的歧视和不好的对待，我们想非常可能嘛，因为人和人之间种族的不同常常会这样。最起码我们知道拿俄米在摩押地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儿子，所以他很苦。路德呢，路德现在也来到一个外邦陌生的地方，各位，这都跟我们不遥远了，因为我们也可能随时会去移民哦，因为我们也可能被迫流离迁徙哦，因为甚至我们不移民，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地上也是客居的，也是寄居，是客旅啊。现在是路德了，路德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说，圣经很清楚讲，以色列人是非常讨厌摩押人的，他们一切都不被看好。他现在又是一个寡妇，现在是一个乞丐。哎呀，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个应该觉得非常苦命的人，甚至他选择孝顺婆婆回来，他应该经历到那些辛苦，但是跟他的婆婆一样，也跟每一个有上帝爱的人一样，在很苦的时候活出非常棒的地方。 佛出非常好的从神而来的光辉那种爱啊，把好的给别人，甚至在性命交关修关的事上，让别人先有得救的机会。在地震里面，在灾难里面，我们都常常看到这样的事。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也能够蒙恩哈。两个寡妇，我们各位，我们叫人做事都不大容易，叫人做事都不太愉快，就算是上司吩咐下面做事都不大愉快，我们请老公去倒垃圾这都不够愉快。各位，什么叫愉快？愉快就是他主动去做。哎，老婆，拜托今天让我去倒垃圾好不好？哎呦，这太棒了！你请人家做，请儿子做，请谁做？就算他好，我愿意去，都还不如他主动的去。他不但主动的去，路德是主动的去，不是被吩咐去的，不是律法的命令，是上帝的爱，或者是上帝通过婆婆给他爱让他去的。这太棒了！我们能够主动积极的因着爱去做事，多好！而且在去做之前又那么客气，这也让我想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应该是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保罗说马其顿教会就是他们不但愿意奉献，而且他们先归顺了基督，归顺了我们，就是他不仅积极主动愿意做事，而且他先有个很客气的态度。有的时候我们要做事但是很霸道，哎，你应该听我，我这是爱你啊，这个可能也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爱人也愿意为人做事，却又在态度上很谦和的先问他这样做好不好，各位，那简直是完美了。我们在第一章看到拿俄米的完美，或者拿俄米活出基督样式，这么辛苦还爱他的媳妇，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媳妇的爱，你让我去，我去讨饭来让我们两个人有饭吃，我可不可以去？你说这个态度是不是太棒了？他不是说你让我去看一场篮球啊，去打高尔夫啊，或者什么，你让我去讨饭，你让这简直是有耶稣的样式哈！而且他很客气，当然也许环境逼着他要这么客气。我蒙谁的恩，这当然也是术语，谁对我好，我就在谁后面拾取麦穗。可是这句话真是要凭信心讲，你怎么知道谁对你好？等你知道谁对你好，也许你跑了十个合场都没有人对你好，因为有些地主是很吝啬的，留下来的不多。我怎么知道？各位，我们可以说这句话，谁对我好，就是我蒙谁的恩就在谁后面，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谁会对我们好，我们只能知道一件事，就是神对我们好。那拿俄米当然我想很高兴，你去，你只管去。好，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人身后拾取麦穗。这里的笔法也很有意思，他先不讲他到哪里去，圣经先讲他去做事。我们讲神掌管一切，我们讲神计划一切，我们讲万有都在神的手里，但是我们也因着这样，我们讲一个信靠神的人是尽心尽力的。路德在一个恩待他的神，恩待她的婆婆，恩待她的波阿斯之下，她是尽心尽力的做，甚至圣经先讲她在人家后面拾取麦穗，再讲她到波阿斯那里去，这有她的意义，就表示路德的忠心。然后讲到她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路德记里有两次恰巧是第一次，还有一个第二次，都让我们看到这是神很奇妙的带领。我们生活中不一定有那种我们所想要的奇妙，可是我们生活中每秒钟都是奇妙的，因为那是上帝的计划，只是我们不一定看得到，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很抱怨，像或者觉得很苦，像拿俄米一样，其实路德何尝不是苦。各位，你们最注重的是什么？有人最怕或最注重的，有人最怕饿肚子，这我想今天已经很少人有人了。我们都怕吃太饱胖了哈。我们没有饿过肚子，老一辈的会说饿肚子最可怕。张飞最怕生病，那也是很可怕。我们也怕穷， 恐怕我们中国人最怕就是丢脸。那现在这个寡妇又丢脸又穷，就她身体上很苦，肚子饿，现在她要去讨饭吃。她积极的去感谢主，然后她到这块田里，虽然这是神的规定，要留一些麦穗给穷人拾取，但是这种狗眼看人低嘛，大概一般人都对这些来捡麦穗的不怀，就是都很凶嘛。我们在施舍的时候常常会有这个毛病。他到这块田里，我们感谢主。我们在第一章看到饥荒死人，我们看到有一个婆婆的爱。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饥饿乞讨，有一个媳妇有爱。哎，也不是只有穷苦的可怜的人才有爱，为父也可以非常的仁爱。所以我们没有什么仇富仇学问仇什么的心理，我们相信大家都是罪人，而神都有丰富的恩典。波阿斯非常有爱，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两句话都是祝福的话。老板看到员工啊，世界上一般就是等于看到懒鬼一样，哎，怎么都不做事啊，打两边啊。员工看到老板都看到吸血鬼一样，哦，那个吸血鬼又来，一天到晚叫我们做事，所以这个世界就鬼打架啊。你看他是吸血鬼，他看你是懒鬼啊，他希望你多做事，就拼命要你做事，你希望他多给钱，大家都不愿意。一个在主里面的人，不论是富裕是贫穷，他有上帝的爱，他总是希望对方得到祝福，这实在太美好了。各位，这个世界不是这样，我们人不是这样，我们人是罪恶的，但神的恩典可以使我们这样。这是事实秉证的时候，是人很自私的时候，但我们已经看到三个人不自私了，路德、拿阿米还有普阿斯。他的员工其实也是啊，没有看到啊，吸血鬼来了，骂，暗自骂他吐吐口水，愿耶和华赐福你，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然后普阿斯就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人说，哦，那是摩押女子，跟随拿阿米从摩押地回来的。各位，那么多人在收拾取麦穗，很多人，波阿斯为什么哎，那个是谁呀？是不是路德？哇，身材特别好，长得特别漂亮，哇，一看眼睛就哦，那个小姐是谁呀？各位，不大可能，因为收割的时候，你在台湾也可以看到，收割的时候全身都包起来的，露出一个眼睛而已，根本看不到什么身材面貌。只有一件事情，路德非常的勤快。所以普阿斯注意到了，哎，讨饭也讨得这么积极啊。我们还是说尽心尽力，我们做每件事，愿神来激励我们。我们在主里面有安息，我们在主里面也辛勤的工作。那个仆人也就讲了，他再一次讲，这是摩押女子。这两次哈，这几次讲到摩押女子，都显示出这个人的特别，是一个在当时被看不起的人，他的表现却比本地的人更优秀。摩押女子从摩押地跟随拿米来，这都有点像我们的重生得救，都有点像天路历程从灭亡城走向天城，这都有点像从黑暗的国度进到光明的国度，都是神的恩典，但也都是在恩典之下那积极努力克服一切困难的表现。哦，他很客气的先对我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路德很客气。各位，讨饭的人乞丐也不是都很客气啊，有的人觉得理所当然，有的人觉得你应该帮助我，你那么多钱 啊，这次地震也听说很多逼捐的，也让人很火大。穷人、富人、有学问的、没学问的，都是罪人。我们都要在神面前谦卑，我们都不要说谁是比较好，谁是比较不好。我们有良善，活出来都是神的恩典。路德的积极让那个在这个田里面管理的人都看出来，哇，他是一直在这里工作。然后我们看到波阿斯的非常的温柔，哈，第八节，波阿斯对路德说：“各位，你不要忘记，波阿斯的确是年纪很大了，他的身份也很高。你在台塑大楼前面讨饭，啊，王永庆也容许那个地方有一群乞丐讨饭。”但是他的宾士轿车停下来，然后跟其中一个乞丐说：“哎呀，孩子啊，哦，这让我们受不了啊！如果我们是乞丐的话。”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我不知道路德在以色列这个地方看到了多少那个白眼，被多少人唾弃过。除了他婆婆对他好以外，他现在在听到一个极其富有有地位的人对他说女儿，还对他很温柔。女儿啊，听我说。”我想路德都要昏过去，所以他特别想听我说，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这句话什么意思？各位，讨饭的人也会问，也会彼此商量嘛，哪个地方最容易讨饭了，对不对？当然有的时候是秘密不肯跟人家讲。耶和华是命令收割的时候不可以回头，但是也许因此就有一些很苛刻的地主严严的吩咐收割的人不要有什么漏的，免得漏的太多被人家捡了又不能回来捡。但是也可能有非常宽大地主就说：“哎，你们割的时候就多留一点给后面的人吧。”那也许有些乞丐今天到这个地方讨了一天饭，才讨了半斤的米，才收到半斤谷子，啊，明天试试看别的地方可不可以？大家一定都在那里碰运气嘛。所以波阿斯先说：“你不要再去碰运气，你就到我这里来，不要到别的地方去。”然后说：“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起。”当然，波阿斯更希望呢，到后来是希望路德跟他在一起，实在最后也在一起了。但这时候他能讲到的，在礼俗上最客气的时候，跟我的使女在一起。男工还不行，男工还可能欺负你，使女在一起。我的仆人在哪块田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各位，你不要忘记那是很热的环境，他们全身包得很紧，很热的，他们会口渴的。口渴怎么办？你就带矿泉水吧。那时候没有矿泉水啊，各位没有水喝。你一个讨饭的人，你要去喝水，好，你来这讨饭还要向我们要水喝啊。当然我们的主也向人要过水喝，我们感谢主。就是这都甚至在想到说上厕所，那也不容易上厕所，有什么地方谁借你？你不要说别的，我们在台湾现在很方便，我去过中国几个月以前去的，去上海那么方便的地方，那么豪华的地方，哎呀，要一瓶水都不容易要到，很多地方是要买的，上厕所更是不容易。到银行也是，开户的可以，哎呦，还要先开个户才能去厕所。哎，这可能都改善。我只在说这是很艰难的事。普拉斯很体恤，他会想到他需要喝水。这就是我们常常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啊，吃饱肚子人不知道饿肚子人的滋味。有圣灵的人，你没有饿过肚子，你也会体恤别人的需要。你没有死过父母做孤儿，你也知道孤儿的需要，因为我们能够有基督的心。你就看到波阿斯也是这样。我不知道路德是不是哭起来了，我不知道路德有没有觉得我来到这块地方除了婆婆以外第一次觉得这个地方 也是值得留下来的。原来只是因为婆婆，婆婆的神能做什么？婆婆的神底下子民怎么样，我们都他以前都没有体会，现在他体会到了。他俯伏在地叩拜，我想这个不是故意的卑微，而是当时的风俗。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啊，我们非常清楚你们以色列人对我们外邦人歧视，但是为什么外邦人蒙你这样的恩，这样的顾恤我，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就是路德讲话也非常得体。我们当然不是，我一再说我们不是训练每个人讲话得体，我们总是想到主耶稣说的，雅各书说的，人的心里良善就流出良善，人的心里邪恶就流出邪恶，就说出邪恶。有人不会讲话没有关系，他的心善良就好。所以我们也听过不应该有什么这个豆腐心刀子口，如果真的是豆腐心就应该豆腐口，我们就应该是让人觉得得到温暖的。路德很稀奇，他听到这样的话，他想进一步了解为什么你对我善良，你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好，他实在太吃惊了。也因为他知道对方好，他就想问一问。那波阿斯说，所有你丈夫死了以后你向婆婆所行的，你离开父母，就是第一个，我知道你死了丈夫你是寡妇，第二个，我知道你对婆婆很孝顺，第三个，我知道你陪婆婆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这些事人都告诉我了。那我也请问一下各位，波阿斯怎么知道的？谁跟波阿斯讲这些事？应该没有人。路德根本是一个乞丐，我们今天谁知道哪个乞丐从哪里来的？只有一个原因，一定是拿俄米不断在跟人家讲我的媳妇真好，就传传传。拿俄米是起码过去很有身份的人，就传传到他的亲属波阿斯那里了。他是苦哦，但是他还是有口德，那口德是他心里好，所以这我们又看到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哈。拿俄米的美好让路德的美好的名声传到波阿斯那里，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心呢？最该传扬的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但是我们岂不也应该在看到其他弟兄姐妹生活中的美好的时候我们也述说呢？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教会里面有这样的见证是多么的好。然后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也是我们很感恩的地方，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就像波阿斯现在帮助人的时候，现在教会流行的说法大概怕得罪人吧，这我可以理体会，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应该。我们怕得罪人，所以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就常常我们不要提耶稣，我们就给人家好的就好了，就爱人就好了。这跟圣经教训不一样，我们做任何事应该奉主的名做，虽然因着有些比如说政治啊一些因素我们没有办法去提，我们也不能提，但是我们的心应该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要把耶稣让人知道。因为如果你真的爱人的时候，最重要一件事就是让人认识耶稣。所以波阿斯很合情合理很自然的在讲到说，第一个讲到你真是很好，第二个上帝最好。我也知道你的好不仅是你到这个地方来，因为路德说过这句话，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拿俄米有好见证高举神，我们今天都不敢高举，我们都不敢提神的名。我再一次说，有的时候技术上我们也许不能直接讲，但让我们心中总是永远要荣耀我们的神啊！愿他得到荣耀，愿他的名被人尊贵尊崇哈！愿耶和华赏赐你，我们的神是慈爱的，他会赏赐祝福你，你是来投靠，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我们后来看到他真是满得了，满满。 以前拿阿米说我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后来路德得到越来越多的丰满，因为他们两个贫穷的人在神的丰富底下越来越丰富。当然最满的丰富赏赐是神自己，而在人间他得到的，后来他得到了这位波阿斯做他的丈夫。当然波阿斯也在投靠神，也在凭着神的恩典活出良善，他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妻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他的确蒙恩了，他不知道这是神的带领，这也是神带领下他的努力的结果。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了我的心。当然波阿斯有慈爱的话，也有慈爱的行动。有的时候我们在人间只有话，好听的话，后来就不行了，行动不行，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但是一个属神的人，这两个是一致的，我们的神这是一致的。当我们常常不知道神慈爱的话什么时候变成我们能理解的行动，事实上随时都有，只是我们常常不觉得，就像拿阿米不觉得一样，路德在这时候开始觉得了。十四节，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沾在醋里啊。这也是耶稣对犹大曾经做过的事。我们感谢主，现在波阿斯对路德做路德的反应，不是犹大的反应。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余剩的。我们也知道余剩的，他跟我们中国历史历代上面那些孝子一样，就留下来带回去啊。他想到他的婆婆，这一段其实也很愉快了，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点紧张，就路德的身份不应该跟他们一起吃的。神只规定地主留一些给人拾取剩余的，现在路德不是吃剩余的，路德不是吃桌上掉下来的零碎，路德是吃主人递给他的。我们也想到我们的圣餐是主的身体，而且主自己剥开，而且主递给我们的。我们也想到还有剩余的，吃饱的还有余剩的。我们不是也想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吗？当有神的爱和能力的时候，一点小小的在神手里的恩典就可以成为不可思议的福气啊！今天也是一样，他起来又拾取麦穗啊，这个有还有余剩，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很多，包括马拉基书也讲，我说五饼，五条饼两个鱼也是一样，还有所有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个人团体都是一样，越多的丰富，越多的愿意给出，即使是两个小钱，就看到越多的丰富哈，而且是丰富有余，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们继续的施予。不是要等我们物质丰富的时候，让我们随时都有信心，愿意凭着信心来做。好，他又起来，他起来又拾取麦穗，啊，这真是让我们看到尽心尽力。这个人对他好，哎呀，是我或者写小说的话，就一定，哎，这两个人就开始谈恋爱了嘛，啊。就不去拾取了，不要拾取了，到回去的时候，波阿斯给他一堆嘛。甚至就娶她了，就是底下故事都不要有了就好了嘛。哎，神有他的时间，我们都嫌慢了，但神有他的时间。路德还是去工作，他即使是蒙恩典还是去工作。你说那就是波阿斯不好了，波阿斯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啊？这两个原因，一个是波阿斯要对他好娶他为妻，还有一个妨碍，那个妨碍在第三章有讲。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恰当的态度。各位，你说波阿斯真的善良的话，应该把他家产通通分给这些穷的人。我在这次中国的这个地震的时候，就常常听到这些，这实在是不应该，我也不想提这些事。就是有些有钱的人捐了多少，然后就有人网民说他财产那么多，这才是九牛一毛。各位，这都是很不好的态度啊！我们施和受都求主让我们有个恰当的态度哈。我们只能对神大大的张口，而且凭着他的应许，我们不应该有那种 就很激进的想法。当然我不敢说这个神没有什么规定，我们说哦，他是一个，就是你再好的慈善家，你都会听到一些闲言闲语，哦，他每年捐多少，哦，可是他自己还有五栋别墅，哎，你指望每一个人都一定不可以有别墅吗？各位，这些事情涉及到太多社会和政治的观点，我不想多去谈，我只是在说，对，你可以说普拉斯真的善良，把钱多分一点给所有的人嘛。那各位，我起码可以说一件事，普拉斯把他家通通通分出去了，这个世界上还有穷人的啊。我们不是说不要善良，我们也不是说不要把一切的跟人分享，但是我们会说，第一个，要得的人不可以贪婪，也不可以有那种自义的心啊。我们求主让我们想得恰当，在这里路德仍然去工作。普拉斯能够做的就是吩咐不要羞辱他，因为我讲了这些护从常常是很趾气高扬的。然后普拉斯再说，并要从捆里抽些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当然我们也会说，哦，他应该对每一个来拾取人都是这样的态度，可是我们也要说，各位，你在帮忙的时候，我们在捐钱给别人的时候，我相信各位都有这样经验，你们大概都收过各个基督教的机构向你要钱的，或者说我们有需要的，那我们希望他们用得好，我们也希望他们态度不是说哇咄咄逼人的。我相信在拾取麦穗的人里面，也有人是比较懒惰的，也有人不是那么勤快的。那么所以路德表现特别，普拉斯给他特别的一个照顾，我觉得这是非常公平的。真正的公平不是平头的公平，是立足点的公平，或者这那也难说。反正我们不能够说普拉斯在这里是不够好哈。人都是罪人，那是真的。十七节，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1法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这我们都看到丰富又丰富的东西。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不许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普拉斯的人那里做工。好，路德回去了。哦，我想因为路德是第一天拾取麦穗，他没有做过乞丐。各位，如果我今天听说，哦，在台北你做乞丐啊，平均月入20万，那我也要去做。哦，因为淘到钱有20万，或者你在那个地下室弹弹吉他啊，就是一天弹一个钟头，那我也要去学吉他了。就路德当然很高兴，但是这个丰富，他今天所得的丰富是不可思议的多，所以他就他回去就给婆婆看，然后给婆婆吃，给了婆婆，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婆婆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因为你不要忘记他们是很苦的穷人。婆婆就很兴奋了，最后那一句话其实最重要，就是愿那顾恤你的得福，就是量实在太多，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怎么拾麦穗会这么好，得这么多啊，拾剩下的比主动去拾的得的还要多，主动收割的还要多。于是路德就讲了，有人说，哦，我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事情。哎呀，拿阿米在这个写法，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很有这个作者很会写，就是拿阿米打断了路德的话。路德一讲说，我在一个叫波阿斯那里的人做工，其实路德还没讲完，他继续要讲在21节，20节拿阿米就打断了，因为我想拿阿米太兴奋了。哎呀，你到波阿斯那里来，波阿斯对你这么好啊？哦，先说啊，愿耶和华赐福，这也是一个好习惯，什么事都先讲愿神赐福，然后再讲到说，哦，他不断恩待活人死人，这个他是指普拉斯， 普阿斯恩代活人就指普阿斯现在对路德很好，也间接的对拿米很好了。那恩代死人是什么意思？我想是指，因为他们是亲属嘛，就是以前普阿斯对死去的拿米丈夫以前在以色列时候也很好，就然后说是致敬的亲属。我想拿米现在开始兴奋，这家伙现在终于开始照顾我们了，那我们的问题还是有，而且更大。那为什么至今的亲属不早一点来帮忙？为什么至今的亲属现在的帮也只是让你讨饭的多一点，而不把它升到平等的地位呢？各位，至今的亲属在圣经里面要做三件事。第一个是替死去的兄弟立后，这在生命记25:5-10。第二个是替人赎身，这个在利未记25:47-49。第三个是赎地，这个是在利未记25。第四个是报血仇，这在民数记15。就致敬的亲属要做很多的事，要在及时帮忙，也要替他的家人报仇。普阿斯都没有做到，所以你越觉得普阿斯好，你越觉得有问题。他怎么做一点点呢？照一般人来讲他做的非常多，但就致敬的亲属来讲做的太少了。他为什么没有好好做？而且他都是恩待活人死人呢、啊、为什么会这样呢？